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用一种口气来说明耶稣说的话，是其他三个福音作者都没有用过的。我因为要预备这一次的信息，我稍微的 study 了一下，我也建议大家用牧师的软体去做一个小小的查经。没有任何一位圣经作者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没有这样的写法。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都用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约翰用了25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用了20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用了5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其中3次他是告诉尼哥底母，2次是告诉彼得。我就在想，很有意思哦，当你去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所有讲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竟然内容都不尽相同。可见得每一个福音作者当他在回忆耶稣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因为个人的遭遇、个人的思考方式、个人的背景不同，所以他们把耶稣讲的话当他要重点标示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表达。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 study 一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20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他第14次讲这个话是讲了什么。我相信在约翰经过很多年的回想，经过很多年的默想，经过很多年之后的理解，约翰把他个人觉得耶稣在表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表达他下面要讲的话。所以约翰说我实实耶稣，他记载下来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没有比这个话更确定的了。今天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段，我们从约翰福音12章20节读到26节。如果你在家里，你也跟我一起大声的读，你在会堂里面，我也邀请你仔细的大声的来读神的话。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看。好，首先这里很清楚的看到 是耶稣听见安德烈和腓力来告诉他有希腊人愿意见他，然后促使耶稣讲了下面的这一段话。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有几个外邦人想要见耶稣？对耶稣来讲，他们的这个求见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为什么耶稣会听见这件事情，就说出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曾经说过，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也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耶稣还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呢，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根据耶稣过去所说过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全世界的救主。虽然耶稣曾经对来找他求帮助的迦南妇人，他求耶稣帮助他的女儿，对不对？耶稣曾经对这个迦南妇人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同时呢，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交代他们什么？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虽然耶稣讲过这些话哦，但是那个只是表示耶稣的工作有他优先的次序。耶稣的意思并不是把外邦人摒除在救恩的门之外。然后耶稣升天之前，按照圣经他对门徒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被记载下来最后的一句话，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知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但是最后呢是要到地极。这里看到也是一个优先次序，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不管他们对上帝的理解多么的错误，有多少偏差，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福音要先传给他们。后来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也效法耶稣，无论保罗到哪里，他都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希望先把福音传给他们。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啊，每逢安息日，保罗会先在会堂里面辩论，他劝化犹太人跟希腊人。这里为什么会有希腊人在会堂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归信了犹太教。但是保罗到这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一定是先进犹太的会堂。那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他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犹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犹太人抗拒毁谤，所以呢，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换句话说，犹太人可以优先听见福音，除非他们拒绝，否则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这是神的心意，也是耶稣基督工作的次序。好，现在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是犹太当权者想要以最狠毒的方法来对付耶稣的时候，希腊人来了，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来的人非常谦卑，他们求腓力，而且称呼腓力为先生。怎么会称呼腓力为先生？腓力是先生吗？其实这个了解很简单，就我们也会觉得哇，跟伟大的人物在一起的人一定是配得尊敬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很自然，他们在心里面真的对耶稣有一个非常高的想法，所以他们来到腓力面前求他，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听见他们的请求之后，很明显腓力对他们的请求有一些犹豫，他并没有马上带他们去找耶稣，他是先去跟安德烈商量。为什么？因为约翰已经记载那个时候局势非常的紧张，他们不能够确定来者是善是恶，因为约翰告诉我们大家都在寻找耶稣，所以腓力有一点犹豫，这些人的来，他们想要见耶稣是好事呢是坏事呢？另外可能腓力也不确定耶稣会不会接待这些外邦人，毕竟在耶稣三年半的服事里，他一再的表达他的工作是有次序的。所以腓力去找安德烈商量之后，他们两个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这里约翰的描述，我觉得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国的扩展，神的工作是非常超过人的想象，是人不容易理解的。这个时候整个局势看起来是紧张的，是对耶稣很不利的，但是谁知道耶稣在过去三年所传的道，他所展现的神迹，已经松动，已经正在吸引这些外邦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神的国是怎么扩展的。我记得那一年我跟牧师一起去参加以色列的旅游团，当这个导游把我们带到马可楼的时候，他在那边讲马可楼的故事，我们大家正在听，突然有两个长得很漂亮的中国女孩，年轻女孩，她们是自助旅行到那里的，她们就，我看到她们站在我们的这个旅游团旁边在听，可是你知道多奇妙，接下来她们就没有办法听我们讲完，她们就在那边摇手说我要信耶稣，那导游讲话就被打断了，所以导游就说，哦，徐师母，你可不可以去跟他们谈一谈救恩？我就跟他们谈，因为他们已经 ready 了，我就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比较完整的告诉他们，然后就当场在那个地方带他们做决志祷告。神的国的扩展真的不是我们眼睛看到，那些东西在人的心里面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奇妙。另外我认得一个女子，她从台湾参加以色列的，这是她自己告诉我的见证。她不是一个基督徒，她到以色列去旅游，当有一天他们到了西乃山上，她站在那里看着西乃山的日出，突然里面澎湃起来，耶稣一定是神， 你如果要用理智去问他，为什么你看到西乃山的日出，你一定知道耶稣是神呢？可能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回答。神的国临到他在那一刻，他回台湾之后，没有人，没有教会，没有人引导他，他自己就上网去找了这个妇女的查经班，国际妇女查经班，然后他就加入这个查经班，就开始跟着这个查经班一直查考圣经。现在他在台湾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位姐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灰心的时候，且慢，因为我眼睛看见的根本不能够代表真正的情况，对不对？现在就在耶稣看起来福音是最被阻挡的时候，但是外邦人他们的心里面渴望，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就在这些犹太人觉得你们这些外邦人不能得到救恩，你们也不配得到救恩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渴慕把他们引向，马上他们就要被带进神的国里面。当耶稣知道外邦人来找他，就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把这件事情看成一个重要的记号。我们知道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有这个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外邦人对犹太教有兴趣的人，想要认识神的人，他们可以停留在外院。外院到内院中间有一堵隔断的墙，而且据说在那个墙上有很明显的标志，外邦人止步，不可以再进去，不可以再往里面走。现在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来敬拜神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停留在外院，他们想要在信仰上面能够更晋升，能够认识更多。可是奇妙，很奇妙的是，当他们想要更认识的时候，他们想要更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没有去找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去找文士，没有去找祭司，他们竟然来求见耶稣。是不是很奇妙？他们被耶稣吸引，他们要求见耶稣。所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本来在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上面，外邦人是永远的局外人，他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想想看不管你看到你的同事，你看到你的朋友，他们被神的恩典，被神祝福，你多羡慕他们，可是跟你是无关的。这个神是犹太人的神，只有犹太人是他的百姓。我虽然渴望，虽然羡慕，但是我不被包括在里面。但是因为耶稣三年半来的工作，他所说的话，他的他 他传的道，把耶和华神怎么样对他百姓的怜悯跟照顾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外邦人，哇，真的很渴慕，我能不能够更认识这一位神。可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局外人包括进来呢？外邦人来求见耶稣，要怎么样？耶稣，你要怎么样把这些在约诸约上是局外人，是神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也包括进来呢？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一直在讲时候这件事情，在变水为酒的故事里面，约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耶稣的弟弟们怂恿他，或者我应该说嘲讽他，一个人要显扬名声应该往可以显扬名声的地方去啊，你干嘛留在这里？这小地方没有用，你就去犹太地吧。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甚至于当约翰讲这些法利赛人都已经在想办法要除灭耶稣的时候，只是没有人下手拿他，约翰自己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整个约翰福音都在讲时候时候时候。这一次当希腊人表明愿意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第一次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一次我仔细地读这一段经文，因为要预备讲道，我的心被耶稣的这一段话，这一句话真的非常的感动。他的时候到了，他讲这个话的背景就是在周围对他充满了拒绝，可是耶稣想到的是他的死能够使更多更多不计其数的外邦人被接纳进入羊圈，可以跟犹太人合成一群，归在一位大牧人之下。就在这些犹太人这些当权的人对他充满恨意的时候，耶稣想到的是爱，耶稣想到的是祝福。他的爱的对象，他祝福的对象，包括所有的外邦人，包括你，包括我。他想到的是我们，因为想到我们，所以对他来讲，死是一件荣耀的事。弟兄姐妹，对耶稣来说，你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你怎么看你自己，不管你跟我觉得自己多么的不配，但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事情，证明你对他是宝贵的，我对他是宝贵的，我们是他所爱的。好，然后让我们先跳到后面两节经文哈，12章的27节28节。虽然把外邦人带进神的国对耶稣来讲是一件荣耀的事，但是灾难就在眼前。耶稣向天父吐露他的心声，吐露他的感受，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我现在心里忧愁，这个心啊，是耶稣的那个魂的生命，也就是他之前讲要放弃的生命，他这个心在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是啊，说什么才好呢？他即将要承担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所有罪，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他不认识罪， 他没有经验过罪，但是马上摆在他面前是要承担所有人的罪，而且最污秽的，人可以犯出来最黑暗的罪，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耶稣说，我心里忧愁。很多人呢，都低估了耶稣真正的代表我们的意义，总是会觉得，哎呀，他是神嘛，那他做什么事情都比我简单，他顺服神也比我简单，他受苦也比我简单，毕竟他是神。但是啊，如果真的是我们想的这样的话，耶稣没有办法真正的代替我们。首先，魔鬼就要跳起来说，上帝你不公义，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人，他怎么可以代替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过一句公道的话，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是因为他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与我们一样，只是他在受试探的时候没有犯罪，这是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说，说什么才好呢？我说什么才好呢？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难道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不能，因为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如果这个时候我退缩了，一切前功尽弃。在耶稣的心里面，他非常的确定，他只能够往前走。那么，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知道，约翰并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客西马尼园的光景，但是呢，他在这里启示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内在的经历和挣扎。客西马尼园其实不是一个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当耶稣朝着十字架前进的时候，一路上，这都是耶稣内在的状态。我想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忘记过，他是来为人死的。哇，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就很感恩。比如说我们经历一个什么很大的压力，我们总是想，啊，过了就好了，对不对？有一些人面对很大的手术，有一些人面对很大的艰难，破产，婚姻的关系等等的，总会想，哎呀，会改变，会改变，会好，会好，或者我熬过去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在他一生里面，这个一直在他的思想，有一天他要为所有的人死，有一天他要经历他在永世里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当父神听到耶稣的心声，父神说话了，天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对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跟服侍，耶稣的一切完全的肯定。我已经透过你所说的话，我已经透过你的生活方式，我已经透过你所做的事情荣耀了我的名。对耶稣完全的肯定。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代表天父。而天父透过他的完美的生活，天父说，你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指向我，让人看到我，而透过你所做的这一切，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然后天父没有停在这里，天父说我还要再荣耀，就是表示耶稣你现在面对前面这个让你心里忧愁的事情，我还要在这件事情上荣耀我的名。这一段话哈，是耶稣在听见外邦人要来见他，确定自己的时候到了，他向天父表达自己内在的光景，还有天父跟他的对话互动。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起先他讲的，他虽然是说他将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而且会结出许多子粒，这个虽然是预言他自己的情况，但是同时呢，在我的圣经里面这一段话前面他们给了一个小的标题，耶稣向百姓末了的讲论，耶稣向百姓末了的讲论。耶稣这一段话不只是在讲他自己将要经验的事情，更多的是他对他站在他旁边的人，这些听众，耶稣在给他们最后的教导。耶稣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走在光中，因为讲完这段话之后，耶稣就离开他们隐藏了。约翰甚至于没有告诉我们到底那些希腊人见到耶稣没有，对不对？耶稣就隐藏了。但是这段末了的话到底帮助了多少人呢？约翰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37节，他行了很多神迹，但他们还是不信他。然后呢，那些信他的人又表现得怎么样？官长中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那些信他的也不敢公开承认他，恐怕被赶出会堂。然后约翰给了他们这些人一个盖棺论定的判断，说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想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想想看，在我们相信耶稣之后，耶稣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耶稣是单独个别的救你，是不是令他是不是你的救主？阿琳娜，他是不是个别把你救出来，而不是说这一群阿琳娜？没有，是你，是我，是不是？他是个别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的黑暗里面救出来，从我们的绝望里面救出来，从我们的破碎里面救出来，从我们的困惑里面救出来。他是一个一个的救我们。我能够爱神的荣耀过于爱人的荣耀吗？当他为我做了这么多之后，当要选边站的时候，我勇敢地站在他这一边吗？想一想，以现在美国的这个信仰氛围，我们可能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表达我们的信心，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可能很快立刻就会遭遇到黑暗权势的直接的冲击。当我们想到有这个可能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别人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那我要非常小心，我不要让自己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会不会被吓到？我们会不会被吓到以至于我的里面是退却的？我们可能不需要自己去找冲突，但是当事情摆在那里的时候，就像这些官长，他们信了耶稣，但是他们不敢承认，我们会如何呢？好，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读刚才的这一段话，25节到2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有的种子都是这样，不管是苹果子、落梨子、小的子、大的子，都是一样。花生、油菜，所有的种子在没有死之前，它一粒就是一粒。我的抽屉里面放了很多蜘蛛花的籽，每一年蜘蛛花开的时候，我就到它结籽的时候，我就去收，把这些籽收下来，到了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我就撒在我的院子里面。当它还没有被撒下去的时候，它放在抽屉里面，100年也不会改变，100年都不会改变它的形状。它必须要被种在土里，在土里面被泥土挤压，让那个水分慢慢进到它的核里，被水分充满，然后种子的这个外壳破裂，完全失去这颗种子原来的样子，然后这个种子里面所包含的生命力才有可能被释放出来。原来是一粒的，最后就会变成许多。我们唱过一首歌，
天父我们爱你，我们敬拜赞美你，在全地上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在全地上荣耀
怎样荣耀他？怎样荣耀他？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绝对可以荣耀神的方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耶稣说，他在地上传道的日子，他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不求自己的荣耀。而且他在地上传道的日子，他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情。这是导致最后天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透过你所做的，透过你所说的，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所以我跟你要荣耀天父的名，在我们做什么之前，更重要的是我的心是如何。如果我是在寻求我自己的荣耀，让大家都看见我陈德玉是多好的牧者， 让大家看到我多会做这个，多会做那个。那一粒麦子仍旧是一粒，只要是没有改变过的种子，永远不可能荣耀，永远没有荣耀。耶稣说，我不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不求自己的荣耀。那我们落实在我的真实生活里，我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想想看，当一个种子落在地里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受挤压，被水充满，没有一样事情是舒服的，但是它就停留在那里，这个种子就停留在里面，它没有逃避。可不可以逃避？当然可以。事实上很好笑，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家在发那个茴香的种子，撒一层在上面，然后翠儿把那个种子送给我，她就跟我讲，你撒了一层之后，你要再放一层薄薄的土再盖住这个种子，不要太多土，太多土就发不出来。我就记得不要太多土，然后牧师就帮我撒一层薄薄的土，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当我们把水一浇上去的时候，这个种子翻出来了，它逃避它的环境，全部种子都翻到土的上面，这样是不 work 的。我们也是，我可不可以就在那个里面放弃我自己的习惯，放弃我自己的想法，放弃我的坚持，甚至于放弃我合法的权利，我就在那里，不要再宝贵自己那个应该失丧的老旧的生命，那个不像耶稣的生命，那个不能够受委屈，不能够被误会的生命，也不能够退让的生命，不要再抓着他，不要再抓着他。你可能很受不了的时候，你会找你的好朋友发泄一下，但是你还是要回到那里。除非那样，若不失丧生命，就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除非我愿意让那种生命失丧，让耶稣在我的里面能够活出来，不然种子就没有落在地里。耶稣说，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这里有两个事情，落在地里还不够，还要死了。就像我那个茴香种子落在地里，它又翻出来，这没有死就不行，人就是一粒。但是落在地里若是死了，感谢主，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过去这三个礼拜六，我们连续三个礼拜六，有很多人看了《旷野之歌》，这是一个得奖的纪录片，描述年老的旭妈妈，旭焕珍妈妈，她去照顾一位瘫痪的陌生人范建秀。旭妈妈的故事啊，我个人觉得是完美的、真实的诠释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籽粒来。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耶稣自己是神成了肉身，从天上到世界上来，这个地方是与耶稣的身份与耶稣的性情完全不搭嘎的地方。耶稣是全然圣洁，完全的光明，可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住在一个污秽黑暗充满罪恶的地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就是父差遣他来，他跟从父，然后他来了，父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带给我们这些住在这个污秽肮脏充满罪恶当中的人有盼望，有救赎，能够离开这里的黑暗。旭妈妈真的学习耶稣的榜样，她让住在她里面的耶稣活出来，她在最穷苦的地方服侍这个瘫痪的范建秀。范建秀躺着的屋子，那个恶劣的气味是普通人根本一刻都没有办法忍受的。而旭妈妈跟范建秀非亲非故，范建秀不是旭妈妈的责任，旭妈妈把这个责任，照顾她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身上。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旭妈妈真的在耶稣所在的地方。本来哦，范建秀是不认得耶稣的，然后这个老太太脾气也很坏，人家去服侍她，她不让旭妈妈在她的那个又臭又脏的屋子里面睡哦。晚上旭妈妈就是拿着一块这个塑胶布睡在范建秀屋子的外面，他就躺在那里睡觉。白天如果他要休息的话，他就是在那个镜头有照到充满石头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哦，有时候我的头摆在这里，有时候我的头摆在那里。他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有一天他去参加聚会，礼拜天突然有一个穿白衣的人走进了范建秀那个房间。范建秀是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但是他一看见这个穿白衣服的人，他的灵里面立刻认出来，来者是耶稣。范建秀知道耶稣来了，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拿他的手去遮住他的便桶，因为觉得那个很羞耻。耶稣对他说，孩子，我不嫌脏。耶稣对他说，孩子，我不嫌脏。耶稣就在他的旁边开始跟他说很多话，这些话完全改变了范建秀这个人。说完这些话之后，耶稣还拿着他的水桶去到井里面帮他提了一壶水上来，然后回到他的房间帮他烧了一壶热水，耶稣才离开。从此以后，范建秀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接待旭妈妈进来。这时候旭妈妈已经服侍他三年了。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去探访范建秀的场景似曾相似？我想耶稣第一次来探访我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跟范建秀的房间一样，又臭又脏 又破破烂烂，又自以为是。但是耶稣不嫌我脏，他在很靠近我的地方跟我讲话，所以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从前人家跟我讲耶稣我不能够明白的事情，我的心里面就亮起来了，就好像范建秀的那间房间那一天充满了亮光，他整个人里面都焕然一新。耶稣走了之后，留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就是满室的温暖。当耶稣拜访我们之后，他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是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甜蜜，充满了爱，跟我这个人原来完全不一样。我们本来是非常计较的，我们本来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对待我，但是那一刻好像这些东西真的都不重要了。肮脏、恶臭、破烂的地方就是耶稣会出现的地方。这整个世界是不是这样？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的内心是不是这样？这就是耶稣会在的地方，这就是耶稣会来拜访的地方，这就是耶稣会住下来的地方。旭妈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服侍范建秀八年，这八年当中她甘之如饴。整个纪录片哈，让我们看到旭妈妈虽然他的脸充满皱纹呢，但是呢，不断的有诗歌从他的口里唱出来。他的充满皱纹的脸上却是有平安，有快乐，有满足，很奇妙的一张脸，正好说明主的话：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的服侍里面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比较吗？还是你的服侍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喜乐？可能要回到里面才能够找到答案。我真的相信没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看了旷野之歌会不被感动的。这个感动就在于旭妈妈所做的事情是我们都想要做，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做不了的。做个一两天咬着牙有可能，但是要做八年绝对不是咬着牙可以做到的。要做八年必须要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再也看不见这粒种子的原形才有可能。我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习惯，我的坚持，我的想法，我的权利，所有我自己，我这个我，一切都要变形，变形到找不到才有可能。神不会把范建秀给我，神不会把范建秀给你，他是先把你的妻子、我的丈夫、你的儿子、我的女儿、你的同事、我的公公婆婆、你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先给我们，然后神看一看我们会不会想要成为那个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我们会不会认真的来对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世界连这些人都容不下的话，那么我们的范建秀永远不会出现。 因为范建秀是很脆弱的，他也是神很爱的，神会把他所爱的人交在他可以信任的人手中，因为他是很脆弱的，他已经很破碎，他不需要更破碎。我们想一想看，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后来徐妈妈的儿子成了传道人，徐妈妈和范建秀所住的那个小屋子的村庄开始有了第一间教会，村子里的人有人在那边传讲福音，他们可以聚集在那里来听见福音，然后回想徐妈妈跟范建秀的故事。这里是耶稣曾经造访过的地方。拍摄《旷野之歌》这部纪录片的杨华宇导演，他也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说他的生命被大大的更新，他再也不一样，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徐妈妈的生命已经结出了许多子粒，但是我相信随着《旷野之歌》到处播放，现在还不是那么容易，你在 YouTube 你在腾讯上都找不到。当更多的基督徒看见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灵魂会被唤醒，我们会有一些改变。所以他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种子必然会有的结果。最后我想要鼓励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人，你说我已经跟从了主，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了主，可是我现在感受的不是荣耀，我现在感受到的是黑暗包围我，压力在我的环境里面四面八方向我冲过来，好像我从前没有这样立志要跟随神的时候还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我立志要跟随神，我羡慕那样的生命的时候怎么变得越来越难。我要鼓励你，你没有问题，你只要继续的留在那里，常常把自己的心就像耶稣一样到神的面前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我说什么都不对，因为这是我自己求的，可是我实在是不晓得，我艰难呐。让天父来安慰你，让天父来在这个过程里，他怎么安慰耶稣他就会怎么安慰我们，但是绝对不要逃走，因为神是那一位负责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的神。让我们自己留在那个土里面，让我们自己留在那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面。死亡的过程很不舒服，但是死亡是必须的，也是宝贵的。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再也找不到另外一条路比这一条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你再也找不到另外一条路比这一条路更安全、更宝贵、更有盼望的。你也再也找不到一条路比这条路更智慧的路。让我们甘愿，让我们不要再挣扎。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你多么的不舒服，这就是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地里死了，这是必经的过程，结果 毫无疑问会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不是我们要的吗？那也不是耶稣所吸引我们的吗？所以不要抱怨，不要逃避，相信，继续的相信，让我们的里面保持一颗清洁的心，常常到天父的面前把你的忧愁告诉他，常常到天父的面前再三的告诉他我的委身，允许天父把我们放在任何他觉得必要的环境里。落在地里，然后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求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群人，每一个人都像是落在地里死了的种子，在他的恩惠里面，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20年、30年、40年、50年仍旧是一粒。他不是我们的主吗？我们学习他，他所走过的路我们跟随他，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然后我们也会经验跟耶稣一样的，我父必尊重他。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点回应，但是不只是唱诗歌。今天早上我们唯读圣经的经文，我很被当中的一句话感动，我要念，我要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是神定义将他压伤，是神定义使他受痛苦。可是竟然神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稣完全没有逃避所有神定义的事情，虽然是苦的，但是天父知道会在耶稣的手中亨通，他完全接纳，他完全接纳。天父所喜悦的事情必在耶稣的手中亨通。天父也带领你，带领我，求神帮助我们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让天父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安排的路径，我们是全心拥抱他，让天父在我们里面的计划，那个死的计划，那个死的路，在我们身上是亨通的。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让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Cheers! 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身上成就你旨意，以利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身上成就你旨意。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主啊，你知道我的里面多么的恨恶我那个不肯落在地里的态度。你也知道我多么不喜欢我那个老旧的生命。我谢谢你，过去你曾经多次的试着要让我落在地里，可是我好多次都抗议，我说我有应得的权利。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可怜的光景。今天早上我愿意对你说，主啊，你再来做，再做一次，这一次让我落在地里而且死了。不管那个土地是我的家人，不管那个土地是我的兄弟姐妹或者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那个土地可能是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儿女，是我的老板还是我的同事，主，今天早上我从心里面对你说，主，我愿意。虽然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流着眼泪咬着牙对你说，主，我愿意。求你接受我们的愿意，让我们重新开始，这一次靠着主你的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在地里死了。主，当我们仍然在挣扎在呼喊在忧愁的时候，天父，求你来安慰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安安静静的留在地里，死在地里， 后我们就会看见真实的有盼望的生命，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会从我这一颗污秽肮脏没有盼望的种子里面脱壳而出，迎接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主啊，因为我多次经历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求主再加一些从你而来的力量，让我不能逃避，让我这一次立志为善，而且能够把它行出来，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也求你，今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的心里真的是在忧愁，他们觉得这个好难啊，这个地实在太苦了，这个压力实在太大，我实在走不下去，我也不甘心走下去。主啊，纪念他们曾经在你面前立志过，说我愿意跟从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引路者。主啊，求你纪念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不要让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成为逃兵。主啊，让我们这些种子彼此鼓励，一起走在这个向自己死的过程，好让父的荣耀可以在这个教会彰显出来。谢谢主，因为你永远是垂听祷告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最后再唱一次这一首诗歌。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
主，看着你的环境对耶稣说，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
向着自己死的一个礼拜，有一个得胜向着自己死的一年，有一个得胜向着自己死的一生。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与主同。